良友圣经学院监狱书信。
以弗所书三章一节说，我保罗为你们外邦人做了基督耶稣被囚的。
沈灵峰牧师主讲。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我们今天呢再一次进入到了24课监狱书信的研读课程当中。那今天呢要跟大家分享的呢是监狱书信的第7课，也就是我们要进入到哥罗西书具体的经文的诠释当中。那在前面的第5课和第6课呢，我们分别的介绍了哥罗西书的背景，还有哥罗西书的主题与结构。那么从这一课开始呢，第7课、第8课和第9课，我们都会根据在第6课当中我们所介绍的哥罗西书的结构和分段呢，我们按照段落一段一段一段的来诠释、来解释哥罗西书的内容。那么今天的第7课，我们要解释的是哥罗西书的第1章的第1节到第2章的第3节，也就是第1段的问安和第2段教义真理的一部分的内容。好，我们先来看问安哈，在第1章的第1节到第2节，保罗是这么讲的。在这一段当中就告诉了我们有几个重要的事情。第一个是写信的人是谁，就是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和兄弟提摩太。在保罗的给教会的书信当中，保罗常常强调自己使徒的身份，这个并不是保罗的骄傲，乃是这个使徒的身份代表着他有权柄来将上帝的启示来告诉教会，这个是他的权柄的一个来源。因为他是使徒，所以他的领受是直接从耶稣基督而来，所以在保罗的书信当中你常常可以看到保罗强调他使徒的身份。那么同时呢，也有一些的书信保罗是和提摩太来联署的。虽然这个书信都是保罗所写，但是保罗喜欢把提摩太的名字放到书信的开头，那么是他和保罗两个人，提摩太跟保罗一起来写这封的书信。我想保罗的用意大概是为了自己来培养一个接班人，要让提摩太将来接续他的侍奉，接续他的工作，来继续的来传讲神的话，继续的来牧养帮助保罗所建立所扶持的这些的教会。我们看到保罗有一颗为父的心，他在各样的事情上都在装备提摩太，预备提摩太，也把提摩太摆在众教会的面前，为提摩太将来的服事呢来铺路。我们看到保罗里面的那颗牧者或者为父的心肠。那书信人是谁呢？书信人就是哥罗西的圣徒，在基督里有忠心的弟兄。那圣徒这个词呢，其实原本的意思就是指到圣洁的神的子民，但是这里的圣洁呢，强调的并不是说我们是完美的，我们是不犯罪的，我们是完全圣洁的，他在这里所强调的乃是分别为圣归给神。也就是说圣徒他们是一群分别为圣归给神的人，也就是说他们的身份不是属于世界了，不是属于鬼魔，他们的身份乃是属于耶和华他们的主，他们的神属于耶稣基督，这是他们的身份。所以圣徒乃是分别为圣归给神属神的一群人啊，叫做圣徒。所以哥罗西的这一群的圣徒也是在基督里有忠心的弟兄。那保罗随后就问安，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归于你们。这个是第1段，很简单，保罗的问安，第1节到第2节。那么紧接着后面就是教义真理了，第2段是从第1章的第3节到第2章的23节。今天呢我们就只是讲到第2段里面头3个小的段落，也就是对信徒的祷告感恩，对基督的论述赞颂，和对福音的持守传扬。我们先来看第1个小段，对信徒的 祷告感恩，那这个是在第一章的3到14节。那么在这一段当中呢，我们来看小的段落。第一个呢，就是第3节到第5节。那在这一段当中，其实保罗是为着信心、爱心与盼望来感恩啊。那么在这一段当中，保罗其实告诉我们的是，信心与爱心都是从盼望而来，而盼望呢，是从福音的真道而来。保罗感恩的就是哥罗西的弟兄姊妹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并向众圣徒的爱心，而信心和爱心是为那给你们存在天上的盼望。他们有信心，他们有爱心，是因为他们有盼望。这个盼望是天上的，可是为什么有盼望呢？这个盼望是从福音真道而来。我们因为福音，我们真知道我们的盼望是在天上，将来我们在天上要建筑，在天上有永恒的基业为我们存留。因为这样的一个盼望，使我们有信心，使我们有爱心。我们之所以在地上能够活出信心和爱心，是因为我们在天上的盼望。那这个是保罗所讲的。那后面的第6节到第8节，保罗强调的是以巴弗所传的是同一个福音。那弟兄姊妹，你注意到在第6节和第8节呢，保罗讲的是这福音传到你们那里，也传到普天之下。其实这里所讲的是什么？就是传到你们那里的和传到普天之下的是同一个福音。那后面他又说，正如你们从我们所亲爱一同做仆人的以巴弗所学的，他为我们做了基督忠心的执事。其实这里所讲的就是以巴弗所传给你们的福音，所教导给你们的福音，也是传到普天下的福音。那这个是在这一段圣经当中保罗的潜台词。保罗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潜台词？为什么保罗会强调这件事情？你还是要从哥罗西书的背景着手来了解。因为当时有一些假教师混入到了哥罗西教会当中，他们在哥罗西教会当中来所强调着这些异端邪教的思想呢，其实是在告诉哥罗西教会的弟兄姊妹说，你们原来所听的福音是不足够的，你们并不能靠着原来所听的那个福音得救，你们不能够靠着你们原来所听的那个福音得到丰盛的生命，去跟神建立亲密的关系。所以你们现在要听我们所告诉你们的，原来的福音是不足够的，我们要在原来你们所听的福音上再加上一些很重要的东西。你们只有按着我们所告诉你们的这些福音，这些的道理去做，你们才能真正得救，你们才能真正得到丰盛的生命，你们才能真正跟神有那种亲密的、神秘的、你们想象不到的那样的一种的关系。所以这就造成一个什么样的后果呢？这个就造成了哥罗西的弟兄姊妹开始怀疑以巴弗，他们在怀疑以巴弗所传的福音是不是一个不完整的福音，一个不完全的福音，他是不是那个传给普天下的福音，但是以巴弗传给他们的跟那个福音是不一样的，是偷工减料了的，是缺少了一些重要的含义的、内涵的这样的一个福音。所以其实保罗在这里所强调、所告诉哥罗西教会弟兄姊妹的，就是你们不要被那些假教师所蒙骗。福音传给你们的，以巴弗跟你们所讲的，跟传到普天下的福音是完全一模一样的。以巴弗没有遗漏任何重要的因素，你们所听的就是真福音，你们所听的就是全备的完整的福音，和普天下其他的弟兄姊妹、其他教会所听的福音并无二样。那这就是保罗所强调的。那么在后面的一小段9到14节，那保罗所强调的就是要知道神的旨意与得着神的能力。那保罗就在 这里讲，他说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这是保罗为他们的祷告。那后面呢，又是得以在各样的力上加力，好叫你们凡事欢欢喜喜的忍耐宽容。所以其实保罗在这里所强调的最核心的就是他在祷告，就是让哥罗西的弟兄姊妹能够真真正正的知道神的旨意，并且得着神的能力，所以他们能够真真正正的认识神，他们能够对得起主，能够蒙神的喜悦，在善事上结果子，能够多知道神，他们也能凡事欢欢喜喜的忍耐宽容。但是你要知道神的旨意，你要得着神的能力呢，离不开爱子的救赎，这个才是根基。神的能力，神的旨意都来自于爱子的救赎，我们得不着爱子的救赎，就根本不可能知道神的旨意，也不可能得着神的能力。那么所以保罗在后面所强调的就是他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里，我们在爱子里得蒙救赎，罪过得以赦免。所以其实保罗还是回到耶稣基督我们信仰的根基，信仰的核心当中，离开了爱子的救赎，我们不知道神的旨意，也不可能得着神的能力。但是弟兄姊妹你注意，他在这里面呢，保罗强调的是叫我们能与众圣徒在光明中同得基业，也就是说爱子的救赎带来了神的旨意，带来了神的能力，那么最后都有一个直接的结果，就是我们在光明中得了基业。但是保罗在这里所强调的仍然是在支持他的同工以巴弗，因为他说的是叫我们能与众圣徒在光明中同得基业，也就是说哥罗西教会的弟兄姊妹，你们借着耶稣基督的救赎所得的基业，你们借着以巴弗所传的福音所得到的基业，其实和众圣徒所得的是同一个基业。那弟兄姊妹你要知道，在这里保罗常常强调一个同啊，这个同不光代表着合一，不光代表着相爱，其实也代表着哥罗西教会和普天下的众教会所信的是同一个主，所听的是同一个福音，所得的也是同一个基业。所以你们不要被那些异端邪教的思想所蒙骗，你们并不比天下其他的教会的弟兄姊妹所领受的少了什么。那这个才是保罗所强调的东西。好，在这里又讲到了三个小点，都是属于第一个小段，对信徒的祷告感恩，这是第一章的3到14节。那么现在我们进到第二段教义真理当中的第二个小的段落，就是对基督的论述赞颂，那也是叫做基督的颂歌，对基督的赞歌，这个是在第一章的15节到20节。那么这一段呢，可以说是非常优美的一段的圣经。在这一段的基督论当中呢，我们看保罗也是从四个角度，四点来阐述保罗的基督论，或者阐述对基督的论述和赞颂。首先呢，我们来看15到17节所强调的就是创造的主，保罗所强调的就是基督是创造的主，那么这个也是在哥罗西书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那但是弟兄姊妹，这里我要特别跟大家强调或者解释一下首生的这几个字，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是首生的。这个地方呢，其实啊很容易被异端邪教来攻击我们的信仰啊。有一些的异端邪教会说基督是受造物，他不是先存的，他不是与父神同在的，因为这里讲到他是首生的啊，好像那个意思是说他先被神被父神所生出来的，那么他就不是原来与父神同在的那一位的上帝，他是低于神的，他是次一等的一个小神啊。这个是很多异端邪教就借着这个地方来谬误的解释圣经。其实弟兄姊妹，在这个地方所强调的首生并不是指着耶稣基督的被造， 因为在后面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他在一切被造的以先。如果耶稣基督是在一切被造的以先，那么他就不是被造的，他乃是造物的主。所以在这个地方强调的首生，第一个首的意思其实仍然是强调耶稣基督的伟大，耶稣基督的崇高，他是万有之首，他比所有受造的都更早更先，他是最早那一位居首位掌王权的。而生呢，所代表的是他和父神之间亲密的关系，生所强调的乃是耶稣基督实实在在是父神的爱子，他是独生的爱子，他是神的儿子。所以首生强调的是耶稣基督的先存，耶稣基督的伟大，耶稣基督跟父神的关系，绝不是强调他是被造的，因为他是在一切被造的以先，万有所有的受造物都是靠他造的。那所以耶稣基督是创造的主。那在这里是讲到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其实是从另外的一个方面来强调耶稣基督的神性。他是神的像，意思是说只有耶稣基督把神完全的表现出来，从来没有人见过神，唯有父怀里的独生子将神表明出来，表现出来，彰显出来，这就是神的像的意思。也就是说只有耶稣基督能够把神的形象真真实实实实在在的彰显在人的当中，彰显在世人的面前，那就是这一段圣经所强调的。那对基督的论述颂赞第二个角度是第十八节，强调的是基督是教会的主。我们看到十八节保罗说他也是教会全体之首，他是原始，是从死里首先复生的，使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这里强调的就是基督是教会的主，教会的元首，他不光是创造的主，他也是教会的主，或者说他是教会的元首。还有第十九节强调的是基督是丰盛的主，上帝所有的丰盛，所有美好的丰富的神性都居住在耶稣基督的里面，所以他是丰盛的主。啊，这个以前在讲到哥罗西书主题的时候我们也已经强调过了。还有第二十节，第二十节强调的是基督是救赎的主。那这一段的圣经就是告诉我们说耶稣基督的救赎，他救了我们所有的人，我们今天能够蒙恩，能够得救，啊，天下的万有不单单是人，而是万有都能借着他跟父神和好，都是因为耶稣基督所成就的救恩，所以他也是那一位救赎的主，不光是拯救人的主，也是拯救万有，拯救一切受造物的主。他不光创造了万有，他也救赎万有。那这个就是十五节到二十节这一段的圣经当中保罗所强调的。在基督的论述赞颂的这一段的经文当中，保罗是从四个角度来讲到耶稣基督那可配得称颂的地方，就是他是创造的主，他是教会的主，他是丰盛的主，他也是救赎的主。那这个就是在哥罗西书的第二个大段，教义真理的这方面呢的第二个小的段落，就是对基督的论述赞颂。好，我们最后来看一看在哥罗西书当中第二个大的段落当中的第三个小的段落，就是对福音的持守传扬。啊，那这个呢就是在哥罗西书的第一章的二十一节到第二章的第三节。那这一段的圣经呢，我们也可以把它分成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呢，二十一节到二十三节，保罗所强调的就是不要失去福音的盼望。在这里为什么保罗强调福音所带给我们的这个祝福？啊，我们以前是怎么与神隔绝，怎么因着恶行与神为敌，但是现在我们因着耶稣基督的肉身受死，叫你们与神和好，成了圣洁，没有瑕疵，无可责备，把我们引到神的面前。那这个就是福音， 啊，其实保罗所讲的，这就是福音的核心，这就是福音的真道。那保罗所说，这个真道就是让你们能够得救的福音。但是呢，这个真道你们要真真正正的相信，真真正正的守住，你们不要被那些假教师，被那些异端邪教的思想引动你们离开了福音的盼望。保罗仍然在针对当时哥罗西教会他们所受到的诱惑，所受到的这些搅扰而言的，那个意思就是说，这就是福音，这就是全备的完整的根本的福音，这个福音就能够让你们得救。所以呢，你们不要失去福音的盼望，你们不要被别人诱惑，被别人引动，就离开了这个福音的盼望。而且保罗所强调的就是，这个福音就是你们听过的，就是以巴弗教给你们的，这个福音跟传于普天下万人听的福音没有两样。所以其实这里保罗所强调的跟他前面所强调的是一样的，就是哥罗西教会你们所听的福音仍然是同一个福音，以巴弗所传给你们的就是正宗的，就是完整的，就是全备的福音。而且保罗又加了一句话，这句话是什么呢？就是我保罗也做了这福音的执事。弟兄姊妹，你注意，在这里保罗强调的是我做了这福音的执事。那么前面呢，在第一章的第七节，保罗强调的是以巴弗也做了基督中心的执事。所以其实保罗在讲我和以巴弗是同一个执事。保罗不光在强调同一个福音，他还强调同一个执事。当然弟兄姊妹，你要明白执事这个词的意思是什么。执事这个词呢，其实狭义的意思就是在使徒行传当中那些使徒所说的，他说我们要以祈祷传道为业，那么就从当中选出了七个执事，让这些的执事呢去分管饭食，做这个教会的，你可以说是行政管理的这个方面。那么这些使徒要专心的祈祷传道。这个执事啊，你也可以引用到今天我们在教会当中的教会的领袖，那他们其实是传道人的助手，他们帮助传道人来治理教会，来管理教会。那这个是狭义的意思。其实在新约圣经当中，执事还有一个很广义的意思，这个广义的意思其实就是基督的工人，就是传讲神话语的人，就是传福音的人，就是被神差遣去建立教会，传讲福音，去拯救人生命，去拯救人灵魂的这一群基督的工人，也被称作是执事啊。你可以称他们是福音的执事、中心的执事、基督的执事、教会的执事。总而言之，他们是被神差遣去传神的福音，做神的工，建立神教会的这么一群人。所以在前面保罗强调的是以巴弗是这样的一个执事，后面所强调的就是我保罗也是这样的一个执事。所以他仍然是在支持他的同工以巴弗，就是对哥罗西教会的弟兄姊妹说，你们不要怀疑以巴弗，我和他是同样的一个基督的执事，同样的一个福音的执事，你们所拥有的是同一个福音，同一个执事。那这个就是保罗所强调的。那在这一小段，这个对福音的持守传扬，一章二十一节到二章三节，剩下的另外的一个部分，就是二十四节，一章的二十四节到第二章的第三节呢，保罗就讲到的是保罗如何承担这个福音的执事。他前面讲到他是福音的执事，后面的这一段就讲到保罗到底如何承担福音的执事呢？其实他是在苦难中传扬福音的奥秘，他讲到他的那个爱心，他的那种使命感。但是在这里呢，有几个地方我们要特别的来解释一下。第一呢，保罗就说要在他肉身上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在这个地方并不是说基督的患难不足够，基督的患难已经足够了，因为基督的患难，因为基督十架受死，所以完完全全成就了福音。但是这个福音要借着神儿女的、神仆人的传扬，借着他们生命的见证，能够使这福音去拯救万国、万邦、万族、万民。所以其实在这里保罗所讲的说， 在我的肉身上来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所指到的就是这个意思。因为基督的受难，因为基督的受苦所成就的这个福音，现在借着保罗的患难，借着保罗的受苦，传给许多的人，建立了许多的教会，拯救了许多人的灵魂。那么也借着我们众圣徒背着十字架跟从主，我们的舍己，我们的传扬福音，我们生命的奉献，这一个因为苦难而成就的福音，就继续的借着我们生命当中的十字架，借着我们向主耶稣所摆上的一切，一路的传扬直到地极。所以这个就是这一句的经文它背后的那个意思。那么另外呢，这一段呢特别强调奥秘，在哥罗西书当中所讲到的奥秘，当然保罗之所以强调奥秘，是因为当时的那些异端邪教的思想，他们强调奥秘，他们说他们要借着这个奥秘才能够真正的得救，所以保罗仍然是有针对性的也讲奥秘，但是保罗说这个奥秘不是你们所讲的那些奇奇怪怪的，你们那些神秘的思想，神秘的知识，不，他说奥秘就是基督。我们看到第二章的第二节说，神的奥秘就是基督。前面的一章的26-27也说，这道理就是历世历代所隐藏的奥秘啊，如今向他的圣徒显明了。那个意思就是说，这个奥秘不是不可知的，这个奥秘是神要启示给众圣徒知道的。那这个奥秘呢，在外邦人中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就是基督在你们心里成了有荣耀的盼望。其实这个奥秘就是荣耀的基督，这个奥秘就是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在天上有荣耀的盼望。好，亲爱的弟兄姊妹，那么我们现在所学习的是哥罗西书的第七课啊，那么第八课我们要继续的来学习哥罗西书，我们下一课再见。
你是我的上帝，你是守护我的神，你是我的保护，是我全心依靠的，我是你手造的，是你尊贵的公主，你是我的上帝，你是我神。因你手的鞭伤，我能完全的医治，洗净所有罪恶，生命册写我的名字，你流出宝血，拯救我。